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2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中美领导人阿根廷峰会会议期间于加拿大被捕，美方欣喜于逮捕红色私企电信巨头高管，可能被引渡回美国。中国商务部称将立即执行对特朗普的贸易承诺，从农产品、能源、汽车开始，继而拓展到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技术合作、贸易平衡等其他领域。特朗普称赞中国承诺加强监管，强效止痛剂芬太尼的做法，问豪国际酒店旅客信息被窃取，线索指向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美国周三在华盛顿为日前去世的前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仪式，美国两架军机在日本相撞坠落，无人去向不明。蔡英文首发回廊谈话，主动回应逼宫说法。台湾外交部敦促全球驻外单位脸书名称改为台湾。法国总统府担心黄背心事件本周六或上演巨大暴力破坏和杀戮。法国左派政党下周一提出不信任案弹劾政府。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倪楠为您详细播报的今天的新闻内容。
就在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就两国贸易问题达成共识之际，同样在12月1号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渥太华被捕。这起逮捕行动的要求是由美国提交给加拿大的，因或涉及华为阻碍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美方要求加拿大把孟晚舟引渡至美国。美国国会参议员共和党人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成员本萨斯在其网站上对孟晚舟的被捕事件表示出赞扬，称中国正在非常有创意的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和其盟友不能坐以待毙。有时候中国的攻击性明显具有国家赞助的特征，以北京方面称之为所谓私人领域实体的途径来落实对美国的攻击，而这些所谓的私人领域实体是红色的。美国人感谢伙伴国加拿大逮捕了这个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中国电信巨头的首席财政官。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认为，就算是孟晚舟事件不太会给中美两国原定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双边贸易谈判造成什么严重的阻碍，但还是会影响到这次谈判的气氛，让双方成功的谈判率变小。美国一直在努力让中国公司被看作是违反美国法律的造势一方，孟晚舟事件可谓是美国新一轮这种更大努力之下的一场后续行为。中国商务部本周四宣布将立即开始执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在阿根廷召开的工业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的商务共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12月6号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在农业产品、能源、汽车行业等领域上把中美两国达成的共识立即开始着手实施下去。被问及美方称两国如果不能在90天内达成具体协议，美国就会按照原计划对中国输美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 25%， 中方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之后，高峰表示将从上述几个领域开始立即着手落实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具体事项，然后未来90天内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合作、市场准入、贸易平衡等问题展开磋商。特朗普也在其推特上写道，中国官方响应了美国的乐观的态度，中国是不会希望被加征关税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不久前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就一系列事关两国核心利益和全球事务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强效止痛剂芬太尼这一药物的名称便广为流传。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下，中国承诺进一步加强对芬太尼的管控。下面是刘芳的介绍。
芬太尼是一种强效类鸦片止痛剂，其药性比海洛因强50倍。近年来，芬太尼已在美国成为导致著名摇滚巨星普林斯以及数万名美国人死亡的杀手，从而引发各方关注。中国是全球生产芬太尼最大的国家之一，这种药物因在北美和澳大利亚过量使用而受到质疑。上周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会晤中，中国主席习近平承诺要将所有类型的芬太尼列为受到控制的药物行列，美国总统对此表示满意。然而美国禁毒局前负责人维吉尔却认为，鉴于美国的巨大需求，北京很难控制芬太尼产业。维吉尔强调说，对中国走私犯而言，芬太尼是一种十分有利可图的产品。此外，这种药物的购买方式也十分简单。根据美国国会一份报告披露的信息，不论地理位置，消费者只需通过网络订购方式，便可轻而易举地获得此一产品。 另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中国的实验室也不惜一切的大力推销。维吉尔披露，一公斤芬太尼可生产50公斤海洛因，这表明如果初始投资1万美元，将可获利50万。实际上，芬太尼药物本身并不违法，它可用作癌症患者的镇静剂，但是如果用量不当，后果极其严重。美国卫生部门上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7年死于芬太尼或同类毒品的美国人不少于28000人。法新社报道指出，对中国政府而言，控制芬太尼生产之战将十分严峻。目前，中国约有40万家化学药物生产和经销商。美国兰德公司药物政策专家布莱斯·帕尔多指出，中国化学和制药工业巨大，企业过多，却严重缺乏监管。
万豪国际集团上周声明，该集团旗下的喜达屋酒店延续4年的黑客事件，导致大约5亿名酒店旅客预约登记信息暴露在被窃取的危险之下。路透社独家今天表示，该案的线索目前显示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是最主要的嫌疑来源。此外，美国周三在华盛顿为日前去世的前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仪式。下面是尼古拉的详细介绍。
终年94岁的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按计划当地时间今天12月6号周四在德克萨斯州下葬。在华盛顿，美国昨天周三为一周前去世的老布什举行了国葬仪式。现总统特朗普和包括老布什总统的儿子、美国第43任总统小布什在内，所有依然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均到场出席了这一仪式。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部分现场录音。加拿大前总理布莱恩·马尔罗尼在发言中说，当乔治·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时，全世界的每位领导人和国家元首都了解，是在与一名绅士共事，一名真正的领袖，杰出的、有决心的和勇敢的。
One who was distinguished, resolute, and brave.
据介绍，老布什生前在战争年代曾是一名勇敢的士兵，作为一名国家元首，为人低调，不断地寻求妥协，注重各方利益。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现场报道，在周三的仪式上，现总统特朗普表情镇定地坐在第一排，旁边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和卡特。老布什的儿子、美国第43任前总统小布什说，含着泪水，我们感谢认识你和爱上你，一名高贵的伟人，儿女们可以拥有的最佳父亲。现场情况显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灵柩是由军人抬出大教堂的。随着老布什的去世，他的一名前合作者评论说，人们失去了一名过去世界的缔造者。据介绍，老布什在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还曾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职务。
美国两架军机在日本相撞坠落，无人去向不明。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日本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时间6日凌晨1点40分左右，隶属日本山口县岩国市美海军陆战队岩国基地的KC-130 空中加油机和 FA-18 战斗攻击机在高知县市户甲以南约100公里上空相撞后，双双坠入大海。两机共载美军人员7人，其中一人在午前5点45分左右被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救出，午后12点15分左右又找到一名失踪人员，身体状况不明，到本稿截稿时为止，其他5人去向不明。目前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正在展开紧急搜救，第5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等也参加了搜救活动。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防卫省的消息，两机在岩国基地起飞后正在展开训练。FA-18 战斗攻击机是可以展开地面攻击的多功能战斗机， 也可以作为美军的航空母舰舰载机使用，可能两机在进行空中加油训练中接触碰撞。当时 FA-18 战斗攻击机中有美军两人， KC-130 上乘有五人，目前得救的一人为 FA-18 战斗攻击机中的一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方面的总统蔡英文今天首度在总统府以回廊谈话的形式对近来政坛中传出的逼宫说法进行了回复。下面是本台记者夏荣的详细介绍。
蔡英文总统今天首度在总统府三楼的走廊上进行回廊谈话，并在脸书直播。府方幕僚指出，这是类似美国总统有时候会在白宫东厢走廊发表谈话的方式，利用这个形式是希望让民众看到总统在做什么以及对事情的看法。在首次的回廊谈话上，蔡英文主动提到近来好像很流行逼宫说，逼宫说好像跟近来流行的宫廷剧有关，但是台湾是民主政治，不是威权政治，在民主政治里面真的不是宫廷剧这种剧本的环境，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政治想得这么复杂，基本上我们对我们的民主政治要有一个基本信任。谈到民进党现代的状态，蔡英文表示说，民进党在2008年曾经挫败过一次，那一次的挫败给民进党很大的警示，也给党内很多的提示，就是说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斗争绝对不会是解药，甚至是一个毒药。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去留备受瞩目。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赖清德稳定政局的阶段性任务已达成，去留方面尊重赖院长个人意见。针对2020蔡英文是否续拼连任，刘世芳说，蔡英文所主导的两岸、外交、国防政策上并没有太大的犯错，稳定政局之后还是有再战的空间。
同样在台湾，外交部敦促全球的驻外单位脸书名称更改为台湾。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冬奥台湾证明公投刚被台湾人民以选票否定，但台湾外交部却照样推动，要求全球驻外单位在各自的脸书粉丝专页改名，由原来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用来识别的大头贴图片也统一改为台湾地图跟英文的台湾字样。事实上，台湾外交部是在独派如火如荼推动所谓证明公投，但还没有正式投票之前，就已经开始推动外交部派驻全球100多个单位脸书粉专的证明工作。目前台湾外交部在全球100多个驻外单位有54个大使馆代表处或办事处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正陆续更改当中。本来这些驻外单位的名称大多是驻某城市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或代表处，但台湾外交部在11月通令全球外馆不要用台北，改为台湾，比如原来的台北驻欧盟及比利时代表处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Europe and Belgium 就改为 Taiwan in the Europe and Belgium， 驻荷兰代表处则改名为 Taiwan in the Netherlands， 驻丹佛办事处改为 Taiwan in Denver。台湾外交部承认，11月曾去函有成立脸书粉专的外馆，建议统一使用外交部制作的大头贴图像跟名称，希望借由其一的做法凸显台湾的鉴别度。至于大头贴的图像，则是浅绿色的台湾地图搭配英文 Taiwan 的彩色文字。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今天表示，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是国名，但国际上常用台湾来称呼，大家更容易了解。如果用全名，主题意向似乎太长，用缩写 ROC 又怕外国人不了解，而台湾则是国际上对这块土地共同的了解。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12月6号，法国总统府爱列社工消息显示出对抗议燃油价格上涨的黄背心下一场游行的担忧。本周六的后续游行目前无法估计其规模，但是爱丽社工表示担心会在巴黎发生一场非常大的暴力，以数千人为核心前来巴黎，目的是破坏和杀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节目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是由夏荣为我们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就在中美首脑达成不升级贸易对抗的默契之际，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担任首席财务长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引发全球关注。据美联社披露，当地时间12月5日，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伊恩·麦克劳德宣称，应美方要求，加方已于上周六逮捕孟晚舟，她将被引渡到美国。麦克劳德还表示，孟晚舟申请了媒体禁制令，导致他不可以提供任何进一步的细节，保释听证会定于周五召开。华为获悉后在声明中说，孟氏在加拿大转机时被捕，并面临来自纽约东区的指控，具体的罪名不明。目前美国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均认为，这是美国打击这家中国电信技术巨头的最新举措。《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政府将华为视为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此前已针对该公司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行动。过去一年中，华盛顿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限制华为在美国的业务，最近又发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国际外联活动，旨在说服盟国实施类似的限制。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说，应美国要求，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高管、该公司的创始人女儿在加拿大被捕。此事发生在一个敏感时期，可能会令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报道特地指出，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被捕的当晚，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同意双方的贸易战停火90天。两国正着手开始紧张的谈判环节，都希望结束让两个经济体连续受创的贸易战。如今，这些谈判面临一项更严峻的挑战。谈判的目标将是美国减轻其关税作为交换，中国应降低其贸易壁垒，并将其市场进一步为美国企业打开。此外，孟晚舟的被捕引发了对特朗普政府整体对华战略的质疑。北京现在可能会向加拿大施压，要求将他释放，同时向美国施压，以避免一场审判。一位因无权谈论调查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纽约时报》说，今年因华为涉及了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还曾要求司法部对华为进行调查。他说，纽约东区的检察官已经接手此案。不过，美国司法部及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新闻代表都拒绝置评。被问及与习近平共进晚餐时，特朗普对逮捕一事是否知情时，白宫并未立即给出回应。《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该逮捕符合特朗普政府的几项主要外交政策的目标，但当下在中国媒体中更多的猜测集中于华为在 5G 领域令人瞩目的发展。目前各国在 5G 时代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中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最为激烈。以通信起家的华为这些年在 5G 领域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也收到来自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联手阻击。美国在新西兰、英国和澳大利亚已经相继出台对于华为的禁令。对此，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说，美国政府考虑的政治因素远多于实际的安全问题。在此之前，加拿大是仅有的作为美国联盟国却同意华为在其国内进行 5G 建设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加拿大此次对于孟晚舟的逮捕行动令人出乎意料。诚如《纽约时报》说的，美国和中国陷入了高科技霸权的争夺，今年以来这场竞争越来越有政治意味。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华为的问题可能为未来的谈判笼上阴云。他说， 中美之间脆弱的贸易停战已经陷入困境，现在更有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破裂。他还说，中国很可能会对这一事件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尽管这肯定会为双方的谈判增添更大的变数。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继续与延续了三周的黄背心抗议活动开篇，各报一致聚焦是否应该恢复拒赋税问题。法共人道报强调必须尽快恢复拒赋税，回应民众的呼声。天主教十四家报指出，有关必须恢复拒赋税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承诺将对拒赋税取消后的后果做出评估。解放报批评政府几周来多次立场自相矛盾，讽刺作为民众攻击目标的总统马克龙却几周来始终躲躲闪闪。又一费加罗报则认为，示威民众提出的恢复拒赋税以及提高征税的要求是疯狂的主意。有关中国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正在波兰举行的第24届联合国气候谈判峰会。各报一致警告说，根据最新的统计报告，2018年全球的排碳量同去年相对比将上升 2%，指出中国、印度、美国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此外，法国解放报网站刊登了该报驻京记者的长篇报道文章，介绍的是中国高等院校的学术自由空间如何越来越受到压缩。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论文的每一章都必须提到习近平。文章介绍说，在中国大学，检举揭发以及监督再度成为家常便饭，甚至连在中国的外国学者以及国际性的学术刊物都受到中国审查制度的监控。有意思的是，在一个标榜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学生却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一位名叫马燕的北京人民大学学生日前与其他几位同学在北京的一家苹果专卖店门口举牌，声援那些在重庆苹果供应厂家工作的大学生们，但是北京警方随即出现，没收了示威横幅，并且带走了其中的两名学生。今天马燕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他是否能够继续注册在人民大学上学却成为问题。不仅学生的行为受到监控，即使是高校的老师也毫不例外。一位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在外地高校教书的教授向记者表示，他授课的教室中装有监视视频，任何对政府不利的言论都被记录，所以许多议题都不得不回避。据他介绍，他任教五年以来，自由的空间受到大幅度的压缩。解放报认为，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2013年中共公布的九条文件，其中将人权、民主、宪政以及新闻自由等都列为是西方的七大流毒。中国高校都受到指令禁止讨论上述议题，否则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年五月，中南财政政法大学女副教授翟吉红因课堂言论遭学生告密而被处分。一位姓刘的教授向记者表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上大学的时候，课堂上没有禁区，而今天却完全不可能，这是事实。今天的中国就像几十年前的苏联。他拒绝向记者介绍别的同事，担心会被出卖，因为今天的校园告密监视已经成风。一位在中国教授社会科学十多年的欧洲学者向记者披露，他的课堂教室中有三架视频监督仪，他的微信群中有一位老师无意中披露说，有学生有些抱怨，第二天他就被校党委召见，要求他交出抱怨学生的姓名。上个月，桂林科技大学要求对所有学生的电脑、手机以及 U 盘进行检查，受到全体学生的强烈反对之后，校方不得不取消。一位姓易的教授向记者表示，对他来说，作为教师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与学生进行自由的交流，但是今天他必须谨小慎微，因为某些学生是被当局派来监视他的。解放报指出，即使是学校领导层也难免受到当局的警告。今年十月，浙江传媒大学的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教授因在开学典礼迎新致辞上发表敏感言论，遭遇该学院党委的党内严重警告。 解放报指出，许多中国学者都在考虑移居海外，因为在中国要发表学术论文，无论是研究艺术文学还是环境污染，都必须首先与习近平思想挂钩，拒绝遵命的学者的论文则难于找到出版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担心他们的学术水平会受到国际同行们的质疑。刚刚结束在清华大学四年任教的法国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目前是雷纳大学讲师的克洛黑弗萨向解放报指出，中国丰富的科研资金对西方学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在中国做研究要么同中国同行合作，要么选择十分技术性的研究课题，必须向政治完全排除在外，因为所有学术论文都受到严厉的审批，而没有人知道审批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不仅在中国的学者受到当局的压力，在香港甚至在欧美的学者也同样受到来自北京的威胁，担心他们的签证将遭到拒绝。最后，《解放报》总结说，习近平政权封锁了所有表达言论的渠道，恰恰证明了中共已经意识到其政权的脆弱性。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跟您谈中美贸易战是否再次升级，谁也说不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会晤，就中美贸易问题达成停火90天的协议，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对川普政府大范围大幅度加征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中国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王绍文今年九月曾有一个形象说法，指美国把刀架在中国脖子上。此次布宜诺斯艾利斯川习会后，光看中方说法，似乎架在脖子上的刀拿走了，但是白宫声明却截然不同，这说明中方一厢情愿地扩大解读美方立场。事实上，美国立场非常明确，也就是说，美方架在中方脖子上的刀并没有拿下来，只是从中国脖子上放回自己腰上。有趣的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网刊登白宫声明的中文版，中国网络上不准分享，显示中国并不想让老百姓了解川习会真正结论，只想让他们在北京官方误导性的一面之词里自嗨。现在九十天宽限内要解决美中经贸142项结构性问题，鉴于这些问题，中国看来分可相向而行、可协商和不可接受三大类，全部解决的可能性非常低。三个月后，美国圣诞新年过去，中国春节结束，川普习近平对内先有交代后，贸易战是否再次升级，谁也说不准。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对华贸易战停火90天，全球舆论场众议纷纷，有的认为它非常重要，是贸易战的转折点，甚至可能成为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加剧紧张的整个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另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这次停火的意义很有限，它只是美国进一步打压中国的缓期执行，美国正处在对中国的节节胜利中。这两种分析都有失客观，他们的背后有一些政治立场和愿望在起牵引作用，双方的分歧很大，90天的时间完全克服他们几乎可能，但90天形成双方真正相向而行的趋势，建立彼此一定的信任关系，塑造一个相互都能接受的妥协格局，却是有相当高现实可能性的，这也是很多人看到希望的原因。美方星期六声明中就结构改革向北京提出五方面的要求，但没有谈及之前他们一直最为反对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方面在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提及这一计划了，这似乎透出一个信息，尽管双方的核心立场都难改变，但两国在寻找围绕高度敏感问题相互妥协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创造了更有利于缓解中美贸易纠纷的大环境，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中方在方向上并不反对， 他们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形成相当高的兼容度，双方的更多争议其实是节奏和程度的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余哲远的评论说，短期看，中国在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重压下做出妥协，可能会引起某些面子纷争，甚至还会产生一些阵痛，但从长远看，这些妥协有助于中国痛下决心，冲破一些长期存在的阻碍改革开放的利益格局和体制障碍，通过不加水分的改革措施，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到新的阶段，从而在整体上提振国内对未来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对目前的中国可谓是无价之宝。当然，根据前段时间中美在贸易谈判中的反复无常，不难想象双方经贸外交团队还将进行艰苦紧迫的谈判。纵然这次习特会开了个好头，也不排除接下来90天中美经贸谈判再度出现波折，甚至双方重燃贸易战的可能。但无论中美之间有多少矛盾和博弈，中美关系早已大到双方和世界都很难承受让其完全破裂的程度，这是习特会得以拨云见日的基础，也是中美双方最终必须寻求解决之道，不让局面失控的最大动力。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在中美领导人阿根廷峰会会议期间在加拿大被捕，美方欣喜逮捕，并要求引渡美国接受调查。中国商务部称将立即执行对特朗普的贸易承诺，从农产品、能源、汽车开始。特朗普称赞中国承诺加强监管强制止痛器芬太尼的做法。万豪国际酒店旅客信息被盗取，线索指向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美国周三在华盛顿为日前去世的前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仪式。美国两架军机在日本相撞坠落，五人去向不明。蔡英文首发回廊谈话，主动回应逼宫，说台湾外交部敦促全球驻外单位脸书名称改为台湾。法国政府担忧黄背心事件本周六或上演巨大暴力破坏河沙路，法国左派政党下周一提出不信任案弹劾政府。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自从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计划后，各国都跃跃欲试，想搭上这班贸易顺风车。而法国世界报昨天也推出一篇相关报道，指出法国工业可以因这个新丝绸之路而获益良多。对于中国努力加强打通往欧洲的经商贸易道路，因此反过来也就可以让法国出口商获利，这是策略顾问吉优姆在《世界报》的一篇论坛版文章指出的。文章说，有着超过2100亿美元巨额投资的这项计划，它将对全球四大洲的发展发生冲击，并对某些地区带出影响力。这也就是由中国政府在2010年对于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总体描述。这项计划也被比拟为超级版的世界马歇尔计划。那么一带一路正确要讲的是什么呢？它包括了基础建设、协助发展的贷款及港口、铁路等经营权协议的签署。未来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将与保加利亚制造产品的价格一样的贵，因为中国的每小时劳工薪资由2005年的 1.30 美元跃升至2016年的 3.60 美元，而保加利亚为 4.07 美元。事实上，中国产品运输路途较长，也让中国消费品获利受影响。如今消费者希望的是越快能收到货品越好，例如美国的亚马逊集团可以你在当天订货然后当天收货。因此这对于中国产品从广州的深圳运到法国的勒哈佛港需时26天已经似乎不合时宜了，所以利用一带一路可以紧速地把中国产品运到那些新兴市场，送到欧洲国家，也就很快能够更可靠更保险地送货，也就是打入那些至今对于中国要切入进入还很困难的地区，如希腊及巴基斯坦，但是这些切入点都是进入整个地区重要的决策地点。中国的这种两美初衷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也是他自己地缘战略的工具及计划，例如制造两国双方同意的借贷款，还有收购基础建设，例如希腊的港口等等，收购欧洲企业，这会面对各国政府及其工业家们的压力。当然也不能失去平衡的检视这件事情，因为一条贸易路线是对双方都有影响的。法国工业强项的优势在于其地区性优良的知识技术，在消费品方面，法国产品在中国很受欢迎，这也可能被看成是一种威胁，或者相反的来说是一种机会，所以要拿捏的准确。法国2016年的贸易赤字为304亿欧元，所以有很大改进的空间。法国消费品技术很受中国人的欢迎，由于中国连番的出现产品丑闻，例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还有污染的猪肉等等，都让中国消费者更多的转而购买外国产品。法国因此成为在中国外国饮料的第一大供应商，当然大部分是提供酒类产品，还有它在药品及美容化妆品方面是第二大出口国。法国拥有这些名誉，再加上这个新出现的一带一路的贸易道路，为何不能好好计划出口这些法国制的工业产品呢？这些过去在中国当地生产的产品呢？例如法国制造的厨房用具、传统玩具、工具机等等产品，它肯定可以再度赢得市场。如今消费者的期待改变了，中国人也是，从此他们追求品质胜于追求价格。法国除了应该看到可从新的基础建设及法国商标上获利之外，法国工业界还应该更多精进认识中国的市场，它的市场细分部分、它的用户使用以及法律规章，好想象瞄准推出一个具有竞争性的产品。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是能提供给法国工业一个绝佳的机会，从此法国将有一个在12天的旅程当中超过13亿人口的消费者。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还是由郑英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2018年11月24日举行地方选举投票后，可说以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为首的国民党阵营大胜，执政的民进党大败，这个可以说是上任中期的1124地方选举刚刚落幕，台湾各界就已经开始瞄准2020台湾总统大选。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表示为败选负起全责，已宣布辞去党主席职位，那么 他还会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大选吗？国民党这次选举大胜后对于2020总统大选有何影响呢？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赖月谦副教授为大家做点评。教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此次这个民进党在中期选举大败啊，那台湾的六都有三都都被国民党拿走，你认为此次的选举民进党惨败的原因是什么？
民进党惨败的原因主要就是他从上任以后，他的一系列政策都不符合台湾民众的需要。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在于他们一方面是执政上的错误，第二方面是在执政的态度太过于骄傲，引起台湾选民很大的反感。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他们不能解决台湾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再加上环境的污染呢，能源的问题也没办法解决，它本身对于劳资双方的关系也无法有效的处理，还有就是农民所生产的这些农产品卖不出去，生产过剩造成价格崩跌等等一系列的政策上的错误，就造成了台湾民众对执政党非常强烈的反感，造成了民进党的大败。我们在台湾基本上不会认为是国民党大胜，我们是认为民进党大败，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众他们在今年五月有一股风潮，这股风潮我们把它称之为无色觉醒，意思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众不愿意再被蓝绿的恶斗或者蓝绿的政党所绑架，他们想要尝试的自己去做自己的主人，他们要自己决定他们要由谁来执政，也是不要谁来执政。目前的情况他们比较强烈的态度是不要谁来执政，但是他们还没有很强烈的意向表明要由谁来执政。
那么民进党在此次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啊，还有县市议员乡镇长的地方选举大败后，那未来的政局会有哪些变化？那你觉得民进党应该如何改变，如何重新振作起来？
民进党如果他不能够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让台湾的民众的收入增加，我个人是认为他们要继续执政会有困难。当然他也要看着国民党的候选人，如果国民党推出来的候选人也不符合台湾民众的期待的话，那民进党要继续执政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强。那如果说有第三组的候选人出现，就有点类似于法国马克宏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第三组的候选人，这也有可能是可以挑战国民党或是民进党的这个政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也就是会让人民有第三个选择，这个都是会在2020年里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可能是两党执政，但是有可能会第三组的人马出现。那现在在台湾的政局，国民党也好或者民进党也好，他们的政党在民众之间的支持度都很低，所以中间选民都比以前扩大了大概快到40%到45%左右。
那么这一次这个大败的民进党啊，他在败选后应该就是有所检讨了哈。现在当然只听到这个党内炮声隆隆了，但是不是有实质性的检讨呢？而且本次有这个总统小英啊，他辞职党主席，但是这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还有行政院长这个赖清德虽然请辞了，但是都被慰留了。那民众开始反弹，觉得说这个小英政府并没有什么改变了。那么您认为小英政府需要有大幅度的改组吗？
小英政府的大幅度的改组是一定会发生，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他的施政的方向会不会改变。以目前蔡英文给他民进党党员的一封信里面看起来，他是不想改变，因为他强调他的改革方向是没有错误的。那他认为错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的执政团队跟民众的沟通不良，那第二个呢是台湾的民众跟不上他的脚步，所以他认为错在于他的执政团队跟民众的沟通，以及出在于台湾的老百姓跟不上他。那他的态度是认为说他的方向不会变，但是他的手段会改变，换言之也就是说他要亲自下来站在第一线跟民众做沟通。但是蔡英文跟民众的沟通正是他的最大的短项，也就是说蔡英文在台湾我们一般来讲是发现他没有讲稿是无法说话的，换言之也就是蔡英文是没有办法直接不靠的讲稿 跟台湾的民众那么进行对话，他也没办法不看着讲稿对台湾的民众进行演讲。
嗯，
这样的一个不具有独立演讲的能力，也不具有一个直接跟民众沟通的能力，那么都必须要依靠讲稿来去说话的人，如何跟民众也能够直接的沟通呢？这是我们觉得蔡英文目前他的方向啊，那么他认为他没有错，所以他不会改变。那这样的情形对民进党的继续执政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嗯，
那第二个呢，他的内阁里面已经有小幅度的改变了。
嗯，
他首先就先让一个在台北经营这个蔬果的这个北市农的这个运销公司的总经理吴一宁，
嗯，
那么第一个下台，那这个就引起台湾很大的反弹，也就是说你内阁应该是大幅度的改革，你怎么会先考卖菜的一个小姑娘？那这个小姑娘虽然要为民进党的败选要负部分的责任，但她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那因此台湾的民众强烈的反弹之后，那他有三个阁员，那蔡英文也宣布会有第二波的大改组，所以我们的估计是民进党的行政部门，也就是他的各部会的改组，那么更大幅度的改组很有可能就会发生。那目前民进党的党内的派系斗争也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新潮流系认为这个赖清德不应该再继续跟蔡英文保持了合作的关系，应该要分道扬镳，所以他主张是在于总预算之后呢，赖清德就应该要辞职。但是赖清德一个行政院长如果辞职的话，那他的内阁就势必要总辞。那如果说一个行政院长会辞职，那就等于是全盘的大改组。那这样的过程里面，他现在的内阁的改组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怎么可能说内阁改组以后，行政院长面对新的阁员，然后行政院长再总辞，他的阁员又要第二次马上再辞职，这个非常不符合执政的逻辑。所以目前民进党党内的派系斗争很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执政的跟台湾的政治运作方式了。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吴英明，就是因为他，然后他取代了当时韩国瑜的这个菜农总经理的位置嘛，这一切都是吴英明的引起的嘛，之后才有这个韩国瑜的出来竞选啊。好，那个民进党2020年可能会派谁竞选总统呢？因为他们好像里面开始有人逼宫了啊，主张要更换这个民进党2020的总统候选人，他们想要这个赖清德出来，而不要这个蔡英文，是吗？有这个呼声？
如果依照他们在这一次2018年的9合1的选举，那么有一个条款叫做图形的条款，也就是嘉义市的市长他的民调支持度非常低，而在当时民进党内就面对了要不要把图形换掉的呼声，但是民进党后来确定了他们的选举的原则，也就是说连任者为优先，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说的话，那蔡英文是现任，所以他应该有优先可以连任的这个权利，因此除非再度的修改他们的选举规则，那这样的话就是专门为蔡英文量身定做的选举规则，显然就不符合民进党所谓的公平正义性，那这样的话对民进党党内的斗争就会发生。那第二个部分里面，蔡英文的做法到目前来讲是丝毫没有打算不继续竞选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以蔡英文来讲要继续竞选连任，再加上有补选的条款的一个保护，那如果说硬要把蔡英文换掉而赖清德来接替蔡英文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就等于是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的国民党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党主席是洪秀柱，按照国民党的惯例，党主席是可以选的总统的。那当时朱立伦就硬把这个洪秀柱换掉的时候，自己出来角逐这个总统，然后最终落败，然后就造成了这个党内或者民众对于朱立伦的观感非常的不佳。那如果赖清德他硬把这个蔡英文换掉，而他的竞选失败的话，蔡英文的政治生涯可能就会走向岌岌之路。因此对赖清德来讲，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角逐2020的总统，而是协助蔡英文继续角逐2020的总统。如果蔡英文落选了，那这样的话4年以后，赖清德就顺理成章的可以代表民进党出来选这个总统。但是如果蔡英文当选的话，那赖清德对蔡英文是有功的，那蔡英文也已经是第二任了，所以他势必不会连任第三任，那因此2020年也一定会是赖清德。所以对赖清德来讲的话，这一次出来如果在2020年他硬要出来参选，对他是不利的，那他如果不出来参选，在政治上对他反而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估计里面，赖清德应该是比较倾向于不会出来参选这个2020年，而是由蔡英文继续竞选连任。那 那这样的话，即使败选，那民进党的其他的中生代还有机会，或者赖清德还有机会选2024年。
2024啊，哈，就是国民党这个此次大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民众并不认为这个国民党有什么改进啊。还有本次的国民党大胜之后，那么2020的总统候选人是否一定是党主席吴敦义呢？而且他这一次的助选表现并不是很好，而且出言不逊，把这个民进党的陈菊说是成个母猪哦，害得高雄市的这个候选人韩国瑜的民调一度的下跌。那么2020年吴敦义是不是还能够竞选总统吗？
国民党这次我们一般来讲都不认为是国民党大胜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要理清楚的，就是说在台湾我们的观察是民进党大败，但是并不是国民党大胜，是因为国民党的这些候选人他们基本上都不打党的招牌，也不高举党的名义，而且他们也拒绝党中央到他们各县市来辅选，所以再加上党中央也没有给他们任何财政跟各方面的资源，所以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打出来的。因此国民党这次的胜利主要的是他们各候选人自己的胜利，第二个是民进党的失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清楚的理清楚。那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国民党内应该有三组人啊，应该会出来选啊，有意识要参选这个2020年的总统。一个当然就是吴敦义，但是他的胜选的几率是最低的。另外一位就是朱立伦，目前是呼声比较高的，但是由于他的前段时间的这个换掉洪秀柱，所以使台湾的民众对他的信任度不高，再加上他本身的人格特质，所以他在国民党内的中生代虽然是支持他，但是他能不能击败蔡英文，我们也抱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疑虑。还有一位很有可能就是王金平，就是说这次补选韩国瑜跟这个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有功的王金平，那么目前也传出他有可能会出来想要角逐2020年的总统。那当然还有一个是大家觉得是最不可思议，但是他也看起来他本身也没有完全死心的，那就是马英九回过再选一次。那马英九回过再选一次，但是他在党内也好，在民进党外的民众的观感来讲也是非常不佳，也就是虽然他目前的声望有在上升，但是他要再出来选总统的话，台湾的民众基本上也不太会支持他，所以目前来讲国民党应该是3+1不选人的可能性都存在。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副教授赖月谦副教授为大家点评本次台湾地方选举民进党惨败的台湾政局走向。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Yana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刘芳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提起花都巴黎，映入人们脑海的毫无疑问，首先当属矗立在塞纳河畔战神广场的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以其独特的风姿经久不衰地吸引着世人。作为法国的文化象征与巴黎的城市地标，埃菲尔铁塔自建成以来每年都要接待超过几百万的游客。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为的就是感受登顶铁塔将整个巴黎美景尽收眼底的美妙时刻。埃菲尔铁塔建于1889年初，作为当年巴黎世博会的一件展品，铁塔博得了公众的广泛赞誉，此后逐渐以其超乎寻常的体量和易于辨别的外形成为了法国的象征之一。为了顺应时代的变迁，100多年间这座原本作为迎接世贸会的一件临时性展品先后接受过多次改造工程，近期内铁塔的翻新工程更是接踵而至，安全护栏安装工程刚刚竣工，在迎来油漆粉刷之前，埃菲尔铁塔开启了更换北电梯以及餐厅的翻新装修，随后铁塔前的广场也将重新整顿，目的旨在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次翻新将是一次持续3年的马拉松式工程，经过100多年的变迁，铁塔本身受到了许多损伤，仔细观察便不难了解翻新工作面临的重任。铁塔许多地方出现生锈的痕迹，部分油漆在烈日照耀下剥落， 工程规模之巨大是铁塔建造以来的首次。为此，巴黎市议会修改了去年签署的投资计划，该计划是在市议会与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续签特许权条款时签署的。从现在起至2030年，埃菲尔铁塔工程将注入3亿欧元的投资，其中大部分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到位，主要目的是更好地迎接奥运会。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预计利用3年时间来实现通常需要20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该公司负责人表示，铁塔所有翻新任务只有2个目的，一是改善迎接游客的条件，二则是提升铁塔的建筑质量。为防止恐怖袭击而建造的玻璃墙工程即将竣工，新的玻璃墙可以阻挡袭击者以及车辆冲撞，却并不会影响到游客的正常游览和观赏体验。在经过2道安全门之后，游客便可开始参观。明年年初开始，将选择一家公司担任埃菲尔铁塔的油漆翻新工程，这将是铁塔经历的第20次粉刷。铁塔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相当于34个足球场。粉刷工程费用将高达4000万欧元，远远超出以往开支。主要原因则是出于质量的考量，本次油漆工程使用的是特殊保护涂料。埃菲尔铁塔本身的所有翻新工程应于2021年年底之前完成，随后将开启铁塔前广场以及周边约50公顷地盘的整修工程。为此，有关当局发起了一场国际竞赛，已有4家企业入围，明年春季获选企业将揭晓，并将得到7000万欧元的预算。尽管这笔款额不足以彻底改观附近街区的环境，但是其他方面如参观附近店铺及景观等定会获益。为了减轻埃菲尔铁塔运营商的负担，巴黎市议会将接管最后阶段的项目管理，并将其委托市政府。对于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来说，作为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埃菲尔铁塔的升级改造必须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原有结构形式，并运用先进技术和现有安全标准来升级整个驱动系统。因此，无论是电梯设备的现代化改造，还是油漆的翻新，都必须在古斯塔夫时代的设备基础上进行。这无疑令担任翻新工程的公司面临巨大挑战。为了使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能够永远地矗立在迷人的巴黎，经常性的翻修和维修已成为必须。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启之际，展示在世人眼前的必将是一个全新姿态的埃菲尔铁塔。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在中美领导人阿根廷峰会会议期间于加拿大被捕，美方欣喜逮捕，并要求将其引渡美国接受调查。中国商务部称将立即执行对特朗普的贸易承诺，从农产品、能源、汽车开始。特朗普称赞中国承诺加强监管止痛剂芬太尼的做法。外豪国际酒店旅客信息被盗取，线索指向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美国2架军机在日本相撞坠落，5人去向不明。蔡英文改变作风，登场回廊台话，主动回应逼宫说。台湾外交部敦促全球驻外单位脸书名称改为台湾。法国总统府担忧黄背心事件本周六或上演巨大暴力破坏和杀戮。法国左派政党下周一提出不信任案弹劾政府。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倪一南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